是吧？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继续请刘明辉牧师，这是第三堂，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想你们大概也都累了哈，就是听了那么久的道。不过我们来到一个以弗所书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这地方讲到，也就是说，我们用很长的时间来了解了以弗所书它的本身的结构，还有以弗所书一个最重要一些信息。这是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经常没有办法抓到它真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个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尤其讲到第一章里面讲到了一个说，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给我们的这些，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我们都要这时候我们心里激动，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大法，那我们就，用了一点点的时间啊，其实也蛮长的时间，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点的解释，但那还不是个全部。当然不是个全部，但至少让我们了解那个景况到底是怎么样。我现在把 PowerPoint 弄上去了，你们都看到了吗？点个头，好，谢谢张牧师。好，我把它打开来。OK， 我们从上面上次讲那个地方稍微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主要讲到就是说，让神赐给我们启示的灵，照明心中眼睛，使我们真知道神，而且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圣徒当中得的基业何等荣耀的，何等的荣耀，知道他所赐下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底下呢，我们就看见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恩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恩召事实上所讲到的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是恩召不只是临到我们个人身上，其实每一个受神恩召的人都带着使命出来的因为神选召的目的不是只有让我们得救，而是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成为外邦人的光，要把福音传到天下，是亚伯拉罕的福借着以色列人被拣选成为世界的福。但是很可惜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拦阻这个福气，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保罗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这些以色列人讲了这样的话语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的使徒行传第13章保罗出去传福音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第44节我说他每次去传福音就到以色列会堂去，以后就有一些人跟从他，一些不跟从他的那么44节说，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神的道传遍了那地方那么我们就看到保罗第一次在传道的当中，他传的人得救人很多是外邦人， 那我们就是属于这些外邦人，这些恩召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肩挑起传福音的责任。因为按照马太福音第21章，我稍微把它岔开来，把一些教圣经的一些真理很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就马上再进入主题。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1章第43节，这是耶稣跟以色列人讲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的百姓。这连结果百姓是谁呢？就是你跟我，就是外邦人。所以神恩召我们这些人，好像当时候一个王哈，你们记不记得这马太福音里面22章讲到王的宴席的时候，讲到他请这些本来已经选好的人去参加，结果他们拒绝了就离开，结果那个王呢就吩咐仆人说，那你呢，你去到外面去，无论是善恶的都聚集了来，把席上坐满的人到大路上去拉人。那我们都知道这段福音所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就是神呼召这些各国各民人来归向他。那么这些各国各民的人归向了上帝以后，他们同时肩担的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说以色列没有做到的，就是成为外邦人的光，把福音传遍天下，然后要使多人归向神。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开启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看见。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使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使那些被罪恶捆绑的，那些被掳去的，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从里面得到释放。所以我们讲到恩召何等的指望，不是指到一个得救人自己得的指望，而是指到的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我们得了指望以后，他们也要得到指望。所以我们下午吧在提到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耶稣就这样说，我不但为他们祷告，也为那些听他们的祷告。有没有这个？你们记不记得我讲的时候啊，特别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第20节，他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有没有信我的人祈求？所以我们这恩召的指望主要多到哪里去呢？那个恩召的指望呢是讲到了我们得了指望，也是使别人怎么样也得了指望。哦，是说我的 not presentation mode， OK， 我把它说一下好不好？谢谢张牧师哈，提醒我。这样子呢？张牧师这样看得到的吗？
OK，
可以了哈，好，谢谢啊。所以这个指望到是恩召我们这件事情，对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成为新造人，也成为新人。好，我现在把这个东西稍微做一个解释。新造的人跟新人是有关系，但新造的人不等于是新人，因为新人它是一个collective term， 就是说一群人。好，我们看一下神的话语来讲好了，前面他先讲新造的人，后面他讲的是新人。我们回来看以弗所书的2章，以弗所书2章，好，2章我们来看到这个后面这边是新人的意思 是什么。我们从11节我们来看到第15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灭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然后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与神和好了，并来传和平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新人所指的是什么呢？是照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本来因为律法原因有隔绝，那这个隔绝是怎么造成的呢？人家称我们是外邦人是怎么造成？其实按照圣经这段圣经所说的，就是凭人手在身体上称受割礼人所起的，就那些受割礼受过割礼的人呢，他就轻看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他称他们是外邦人啊。那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每次到外面去走动回来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洗手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的里面的第一个神迹娶亲的宴席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他说有六个未洁净的规矩，有六口这个水缸，有没有？有六口 的水缸。那他们为什么是这个？这是为了他们去外面去走动的时候碰到外邦人，因为总是别人间杂踏嘛，总是会碰来碰去的，他们要洁净回来，他们就要洗手，而且吃饭也要洗手，什么都要洗手，他们叫做洁净的规矩。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外邦人是有分开来的。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把 外邦人也好，以色列也好，都合成一群归他自己，好像福音书上所说的，我有一群羊不在这圈子里面的，我要把他带来归向我。这个所造成是个新人，是两下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了以后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以外呢，又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造成的一个事工呢就是成为一个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以色列人，只要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成为一个新人。这是讲 collective 是一个群体性的东西，但是新造的人呢，这是讲到个人在神面前应该怎么说，就是在个人在神面前被神真正的生命改变的光景。但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知道的人在离开上帝了以后的光景是一个很不好的光景，因为两个事情一个叫做死，一个叫罪圣经就告诉我们，我刚大家有提到这个地方，那圣经有告诉我们一件说，当罪了律了入了世界了以后呢人就离开上帝的面，就是与神的关系断绝了。我们不知道上帝存在不存在，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觉得他虚无缥缈需要的时候就跟他喊一喊但是平常时候顺利的时候就忘掉他我们也不知道死了以后会往哪里去。说人生的三大问题，人从哪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往哪里去，都不清楚。为什么不清楚？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失去的永恒者了以后，我们就死就临到了我们。所以这个死呢就有两个 的意思在我们里面，一个是真的身体会死，灵魂会死，但都是死，你活着时候也像死的感觉，因为你没有活的盼望，好像人一出生呢就马上就走向死亡，一天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多活一天接近死亡就一天好像永远没有盼望所以人真的是什么呢？人真的就是在活了这段时间，在这有限资源里面，我们就去竞争，就去抢，就去拿，看谁是赢家就是赢家。那就是人死了以后，一个死的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坠入了世界。第二个坠入了世界的时候，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吃尽了罪的苦果，因为罪行在世界是产生的，而且我们也死在罪中的生命的里面 啊，这也是事实上的。所以圣经就说，这就如罪呢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死呢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呢都犯了罪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出来，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死在过犯之中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争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呢我们就大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所以世界上的风俗你去看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很讶异的，你会发现在人世间历史里面有些时代的时候我们更不敢相信这些事实啊，甚至现在的国家里面你也发现怎么可能这个样子，这个女人地位怎么低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呢他们能够不知道怎么说哈，他们甚至可以把一个女孩子把她阴蒂给剪了就是让她不要有淫乱事情发生啊，所以很多事情而且他们做的人都不觉得这是有错的，甚至一个家里面假如有一个妹妹被她强奸了，那哥哥把她给杀了还觉得很骄傲，因为她除去家里的羞辱，所以你就看见这世界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当人死离开上帝以后，我们就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对跟不对我们无法分辨，因为我们失去永恒者那个至善至美的那位上帝，这就死了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除了跟从今世风俗之外呢，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心里爱怎么说爱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去做它，所以世界就造成一片的混乱，而且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反应了，我们所以你会发现传福音很难，对不对发现你跟他讲什么都没用啊，这原因是到底是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人当临死了以后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啊，你给一个尸骨唱歌他也不会有反应，你给他跳舞他不反应，你给他举哀他也不会反应，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面就讲了嘛，他说我给你们吹笛你们跳舞，给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反应了，所以冷漠呢是死的一个现象，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人他杀人他没有反应，他被抓去他还笑的人很多，因为他里面事实上已经死了，而且他也非常非常的悲哀甚至呢他也想死，可是他的想法里面还是带着罪性，想死的人他不是说哦叫自己死掉，他很多时候他讲说、哦、我要死我带几个跟着我走、哦、拿枪到学校里面去打因为他自己活不下去，他不要人家活了这就是一个光景，死的一个现象的光景，当然是很悲哀还有一个死的过犯的现象是什么呢，我们习惯在黑暗里面我们并不觉得在黑暗里面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黑暗而且觉得活得也蛮好的，除非一个人呢他看见了一个光，那么这个人他不知道他是在黑暗里面的。我记得有个故事，我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讲到一个小孩子非常非常调皮，他父亲呢到外面去到英国去出差，那么就他有个好朋友是个船长，那就传给船长讲说我已经收到那个 governor 了，就说他们那个 nanny 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那个孩子很皮我看这不行，你帮我带来好不好，他是好朋友嘛，他就说好我帮你带来，就给孩子讲了，孩子很高兴的可以到英国玩那么就 也上了船那么就准备去见他父亲，可是船长在船上船起航了以后就发现孩子皮得不得了哈，虽然开过去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几天的时间，可是孩子实在是太皮了没有办法，后来就一次警告他两次警告他，这些船员一直在埋怨他可是这孩子呢毫无感觉，这船长就没有办法，他说你再来我就把你 再来我就把你关到底仓里面去哈。他说关底仓，底仓我怕什么？船长说好，你不怕。他就把这个孩子呢，就把他放到那个船舱的最底部哈，啊，不知道是约拿睡的地方，我不清楚，但是最底舱里面去了。这孩子还故意在底下唱歌哈，给上面听说，我才不在乎呢。船长说他不在乎，很好啊，来做一件事情，把一盏灯放下去。他们就放下一盏灯到这个船的底舱里面去。这一盏灯不放还好，乌漆嘛黑的，没有窗户，没有什么，乌漆嘛黑的还好。等到一盏灯放下去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发现底舱是有异味，他不在乎，他才发现底舱里面满满都是老鼠。他就惊叫了，马上喊一件事情是什么？让我出来，让我出来，让我出来哈！可是世界当没有光的时候，人就不会想脱离开罪恶。那我就想问你们哈，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现象如此，世界上人怎么可能看到光呢？谁会是这些光呢？除非我们这群死的人复活了，他们不会看到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耶稣基督讲的很多事情，他说我是我是我是，只有一件事情他跟我们共同都讲我是，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他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其他没有。他说我是好牧人，他没有说你们是好牧人。他说我是羊的门，他没有说你是羊的门。可是他就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世上的光啊！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不能放在低音子里面，不能放在床底下啊，要放在灯台上，再可以照亮一家人，使他们人使人知道进来是怎么样的光景，怎么走。所以死的光景是人喜欢黑暗，但是一个基督徒真正被神复活的光景，是他成了一盏明灯，可以让人家看见光。所以我们刚读的这个诗篇36篇9节里面说，在你那里有生命源头，记不记得啊？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啊，因为你得到生命，你心灵当中生命当中的光点燃了，所以就成为别人的光，使他们可以愿意脱离死的罪过。可世上因为没有光，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知道假如有人告诉你说你这样犯罪哈，罪的公价就是死，你最后呢你一定会灭亡的哈。你知道人真正最后灭亡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犯罪灭亡而已，我听你把这个话听清楚，不是人犯罪灭亡而已，人灭亡最后原因是人不来救光。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人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呢受责备啊，受责备。所以一个人犯罪，人因为有罪性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一个事实，人不可能是没有过的。但是人的灭亡不是因为你有过，不是你犯罪，而是说当救恩来到的时候，你不可能来救光。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怕被责备啊。这个就是这件事情使人不来救光啊。他本来福音没有听到以前，人觉得自己蛮好的，可当福音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不喜欢基督徒讲说是罪人这件事情。你可以讲一个人不是好人，不是圣人，都可以接受，当你讲到罪人的时候，很多人就拒绝了福音，因为你责备了他，他怎么可能是个坏人呢？绝对不可能是个坏人，所以人拒绝了。所以你看死在罪恶当中 的时候呢，人不想面对自己，人不用不同的方式来遮盖自己 的罪恶。所以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其实人真正的灭亡不是因为他犯罪，人真正灭亡因为他没有悔改。所以难怪耶稣圣经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灭亡原因 是因为不信，因为不悔改，因为怕受责备。但一个人怕受责备的方式是怎么解决呢？就告诉你说，啊，你不要讲我了，你自己也是这样子，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只要把人指出他有罪，好像你能够指出别人罪出来，好像你就是义的。人世间，不然就是我把你眼抹黑了，你就不要来责备我。所以贪污的人都一定要群体贪污，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群体贪污，你就会暴露我出来。要是你一个人不贪污，他就想办法排挤你，把你给挤出去。我知道台湾有一个后来当了太当了部长了，他在上班的时候发现这是群体都在贪，他不敢贪，人家就排挤他，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里面。那么曹操呢，小的时候啊，听说他这个人有个故事这样子，他是一个孩子王，很多的孩子都跟他走，因为他是个领袖人物嘛，曹操。那么他年纪不大的时候，孩子王啊，他们有一次经过了一个人的家里面，那外面的房子里面桃子呢，桃香呢飘到外面来，哇，他们这一看，哇，那桃子是还有点高度，不过不是摘不到，爬上去是个摘得到的，所以他们就想进去吃了。那他是个领袖人物嘛，那个曹操说好，我先来，就曹操就翻墙跳下去。可他跳下去了以后呢，他没有想到人家堆肥呀、肥料啊，就堆在树边，就他一跳下去以后呢，跳在树根的地方呢，结果呢就踩了一脚子大便，身上也沾了一些大便哈，啊，那怎么办？像出去人家已经笑他了嘛，啊，那当他觉得他这样出去呢一定会吃亏的。以后他很聪明啊，这个曹操，他这个鬼才，他就在那里叫，哇，好吃好吃，这桃真好吃，哎，进来进来，哎，小伙子们进来，好吃啊。结果他的跟班们一个一个就一跳墙过去了，全部掉在那个粪堆里面哈，然后他就哈哈大笑，哎，不要笑我，你也是。所以那时候谁都不笑谁了啊，这是死的状态啊，啊，就是人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在形式上虽然金色封锁放纵肉体的私欲，对很多的这种规劝不会有反应，而且习惯黑暗啊，而且不喜欢受责备，这是死的一个光景。因为罪与死统治了这整个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成了一个常常听到叹息的世界。那你觉得一个叹息的世界大概是指到呢世界很苦，人生不如意的十有八九，所以我们是叹息。但事实上不是，你把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这段圣经里面有讲了三个叹息，他讲了三个叹息啊，是这就是人犯罪以后世界。所以刚刚我们读罗马书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叫你活过来，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其实我们也在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啊。八章你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植显明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难道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到了二十六节又讲了一个叹息，况且我们软弱呢，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这里面讲了三个叹息，有两个主要的字啊。第一个叹息八章二十二节那个叹息是指嚎哭哀嚎的意思啊，就是受苦哀嚎。那么二十三节讲那个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的叹息是一种呻吟啊，这两个叹息不一样。圣灵帮助我们的那个叹息也是呻吟，同样只是那个字的词那个时态不一样啊，但是呢是同样一个字。那么你可以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讲到说以弗所书是讲上帝救恩的 的一个计划跟教会 的一个计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救恩就是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怎么讲啊？我们得胜啊，我们得荣耀，我们靠圣灵得胜，我们将来得荣耀。我现在把为了那个真正的救恩里面意思，我要把它用这段圣经再把它讲的解释一点。其实上帝的救恩呢，也包括了对万物拯救。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已经让我们看见的很清楚，当人犯罪以后，大地就受了咒诅，有没有？大地就受了咒诅。好，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 第三章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的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果子，地必为你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讲到说大地因为人犯罪也因着受咒诅，他们也受了苦。所以上帝的拯救呢不是只包括人类的拯救，它也是拯救大地。因为人犯罪，大地就污染了我们污染大地，现在的你看这个我们整个地球出了许许多问题将来现在大这个环境已经在缓扑了将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光景。所以上帝的拯救事实上也包括救恩里面，包括大地的恢复。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三章十九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开始哈，你们都找到了哈。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口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耶稣就再来的时候，他所恢复的那一个救恩呢，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么在于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也十一章也都描述了这些事情，跟六十六章吧也都描述这个事情。我们稍微也看一下，知道说神的救恩，既然我们讲到以弗所书是讲到上帝万物无论天上地上都投归于一，那何归于一是怎么样的一法，是不是只有所有的人类呢还有天使啊，那空中掌权这些都归于一呢，还是事实上他讲到真正的救恩所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的第六节，以赛亚书，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着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的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充满洋海一样。到那日耶西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就是讲万物同归他的那些日子也是讲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因为我们犯罪，他们受苦，直到如今一直到如今。然后这整个世界叹息，包括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也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告诉我们的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是救我们灵魂因信称义，使我们的 灵魂得救。耶稣基督 的救赎不但是让我们靠着圣灵得胜，使我们生活得救，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包括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好像我们今天 读到的一样，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我们要有他荣耀身体、啊、但是现在因为身体还在，所以因为身体还在，很多的事情、就有挣扎。所以保罗在那就喊什么呢？立下心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才能救我那取舍身体呢？为什么保罗这样喊呢？因为我们还有肉体，我们还有一个肉身，在这肉身里面就有一些肉体的影响，肉体就是我们的食色性也，很多事情、我有个律在我们 的肉体的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常常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所以我们常在 这里面要时常依靠耶稣基督，好像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所说的，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得胜、啊、就能够胜过。但是这胜过的过程，这种征战的过程，我们就产生了叹息，知道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我们脱离这些会饥会饿会有性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他讲说第二个，有第二个叹息。第三个叹息从哪里呢？第三个叹息是我们软弱的，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怎么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好，这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东西，就是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什么叫做基督徒软弱、是不是不读经不祷告，然后、聚会没有精神？是的，那是软弱啊、但是是那真是软弱。但是真正的软弱是什么呢？真正软弱是我们常常带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常常软弱是我们的自我不断的抬高。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曾经、被人欺负，好不好？这样做个例子可能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 被人欺负，你有没有感觉你很想报复？可是你报复的时候呢，圣灵又教导你，马太福音又教导你说什么样？又教导你说当爱你的仇敌。哇，你很两难啊，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这样讲也不是，那样讲也不是，要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而且你真正软弱的时候，是你想尽办法在晚上睡觉两只手放在头的后面在那想东西的时候，哇，你就感觉到你要怎样报复他，那个思想全都出来了。可是同时圣灵从心里面发出一个叹息，说孩子，为他祷告啊，你就很怎么样，很不想为他祷告，然后你想非常软弱。我觉得一个人在这种情况底下真的想去报复的时候，才真正是软弱的时候。你看耶稣基督呢，他的光景他不是没有被欺负、我们读圣经好了，好不好、我想把这个弄出来，就是我们在离开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好像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基督徒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挣扎了，有这样的挣扎。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好不好？一直到二十三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主的榜样。可是这是一个榜样，但是我们经常做不到，所以我们就感觉非常软弱。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感觉做基督徒真是不容易，我们真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而且基督徒、吵架呢又比那个外邦人吵架、更有艺术哈。我常讲，因为我做基督徒做几十年了，四五十年的基督徒了，我觉得更有艺术哈、外邦人吵架就怎么样，就骂你一顿、甚至打你一顿，基督徒吵架拐弯抹角哈、然后讲的话也是这样，哎呀，不知道怎样为他祷告吧，然后弄一大堆招式出来哈、可心里面那个苦毒都没有离开，所以就非常的痛苦。 所以圣灵就不断的为我们的祷告哈啊，你就发现基督徒很多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在攀比里面软弱，我们在受欺负的软弱。攀比软弱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同样一位上帝，为什么神特别祝福他没有祝福我？有没有？我们经常忘记了，我们事实上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事实上就是成了一台戏嘛，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我们出身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啊啊，当然结果也会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我们在一个叹息的世界里面，不要讲我们了啊，耶稣的门徒也是同样的遭遇了啊。我到底什么意思呢？你说彼得、雅各、约翰啊，是耶稣三个最好的最亲近的三个使徒，可是他们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说雅各呢被杀头，然后同时在同样一章就讲说彼得被天使从监狱里面过两个监狱 的门出来还回家然后再出去。所以雅各的太太的看法就认为，为什么彼得出监牢我们家的被杀头呢？那很难啊。那么在过了几十年，结果约翰呢从巴摩海岛回到以弗所，还写了书，还受宗正经，可是彼得呢却早已被倒定十字架，六几年就被倒定了十字架了，也不公平嘛。所以这是一个叹息劳苦世界，除非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看懂了上帝 的手，我们相信他，不然我们真的是很辛苦。所以人生呢，就很多时候呢，就像薛佛西斯的神话，每天就是推着石头，每天就推着石头，只要有一天推上去了，大概就可以自由了。薛佛西斯的神话事实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薛佛西斯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薛佛西斯的欺骗了死神以后，他遭受了诸神的一个刑罚。那个刑罚是什么呢？只要他能够摆个这个大石头推到山顶停在那里，那么他的刑罚就结束了。所以薛佛西斯他就去推，可是这个刑罚的可怕在于他拼命推，很辛苦很辛苦，推到快要到山顶的一点点，差一点点的时候呢，他就滚下去了。他只好走下山再从头推，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经年累月，千年百年，不断的这样推。所以这个谢佛西斯的神话的作者是在讲存在主义，讲人生。他观察人生了以后，发现人生就是不断的叹息，好像没有什么指望，多少事情你看着看着最后要成功就是不成功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但是你把你的眼光放在今生里面，这真是你的经历哦，真是你的经历。就算你得到了以后，你突然一猛想我能够留多久，也留不久，所以你就又会像少年的官跑去问耶稣说，我当怎么行才能够得到永生，发现你的不满足继续存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死的一个意思。我为了讲这个死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你离开上帝的时候，不管你得着或是得不着，你都叹息，你都不快乐，因为你的永恒里面出了问题。所以你必须要复活，必须要复活。那么以弗所第二章就是讲到人的复活啊。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复活节刚过哈，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个宣告的一个信息啊。有一些人有点惊愕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说复活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不管你是谁，你都要复活啊。按照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就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 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服侍你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注意这几句话，行善的复活得生，行恶的复活定罪。这句话不是只有新约讲，这句话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也讲啊。他只是说用羞辱，受羞辱。所以复活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但是灵命的复活是基督徒的专利品。那灵命的复活叫做新生，就新造的人啊。只单讲复活，身体复活这件事情，那不是我们专利品。将来呢，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复活，只是信主的人但复活得生，不信主的人复活定罪，因为他们是神照着形象所造的，他们都有永恒的一个品质在他里面啊。所以对于复活对基督徒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罗马书的第六章11节到11节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我们罪上死了的人岂能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来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啊，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形状上与他联合。好，我就不再念，在这段圣经很多人很熟，这里面这段一到十一节，这十一节圣经里面从就讲了七个罪，讲十二个死，讲七个活。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复活对个基督徒来讲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向罪死了，向神活。这个意思就反映出了什么呢？反映出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他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神叫我们活过来啊，神叫我们活过来啊，这就是他的意思。那我们在这活过来事情上面，我们靠谁活呢？啊，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啊，靠耶稣基督活啊。所以说我们刚讲说在基督里呢的救赎的恩典，你们记不记得我讲到在分段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完成了成就的救赎，那怎么我们怎样从罪中得拯救呢？啊，我们得赦免，从罪中复活，将来有一天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啊。你们听得懂意思吗？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是从罪中复活，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死灵命的死啊。那么千代的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得赦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经历那个死亡，可是我们肉体还是会经历那个死亡，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这必死的身体都要改变，那我们就从死亡当中，身体的死亡当中被救脱离了。我稍微停几秒钟，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清楚啊？你们清楚吗？师母没有反应，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得不清楚。好，但是耶稣基督从最终把我们拯救里面怎么拯救我们呢？我把这个东西还是要讲清楚，这跟救恩有关系的。我们常讲的一件事情说，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可以活，这是完全正确的真理，但是怎么死法也很重要啊。注意到在几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为我们死，第二个，耶稣基督必须舍身流血为我们死，这是必要的啊，必要的啊。为什么道成肉身替我们死呢？我们来想想看哈，为什么这个救赎是在基督里成全救赎，这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重要信息，在基督里面成为成就了成全的这个救赎。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在基督里呢？你想想看，我们犯罪，我们蒙拯救，是不是必须是无罪的才能代替一个有罪的，义的才能代替不义的，好像哥林多书信，好像彼得书信所写的这样子啊。但是你要想想看，一个好的人，就算一个真正没有罪的人，替人死，他也是一命救一命啊，他也不能一命救十命啊。人家为什么一命可以救十命呢？啊，就算他是好的，他取代你一命救一命，所以除非那一位永恒者，那一位上帝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就说了，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就说了，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边讲到他用永远的灵，这个永恒者就能够拯救无数的有限的生命，历世历代的人被罪恶所捆绑的人，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耶稣都能救赎。为什么？因为他是永恒者，他可以，永恒者可以拯救无限无数的有限的生命，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那为什么必须道成肉身呢？因为只有神是无罪的啊，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使那个无罪的代替我们啊，这些有罪的啊，是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来救拔了我们这些人。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说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成为呢一台戏给世人观看，而且呢耶稣基督来的是叫我们这群人成为神的神的管家啊，使得我们这些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可以被称为怎么样，被称为义，就是我们替神劝人来回到上帝的面前。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就讲了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所以他必须是神道成肉身来，而且第二个他必须舍身流血。为什么必须流血呢？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律法上讲的。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耶稣基督呢，拯救我们生命的方式是死在十字架上啊，世人都以为愚拙的。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十字架是当时候罗马的他们的法律的里面是一个最残酷的死法，耶稣基督担当的我们的罪啊，而且这个罪是极大恶极的，是遭受的最残酷的刑罚，为我们死，我们从他得生命。而且当我们得了一个生命了以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呢，他说呢，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新造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重新呢创造了我们啊，把我们这个人整个重新创造了，把一切都更新了。而且这个创造的人，新造人有什么特点呢？那个特点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所说的，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其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从 脱离世上从轻易来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一个事情，基督徒的重生得救，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什么？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呢？他所要那个生命就是有上帝性情的生命啊。我再讲一次，有上帝性情的生命，就这个人所谓重生的意思，就是被上帝重新生一次的意思，重新创造的，不是改造一个人，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改造跟创造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故事了。其实我以前也大概也讲过这个故事，我讲到说我现在再讲一次好了啊，就讲到说有一个农夫，那么他所住的那一区呢，因为国家有一个高公路呢，还有铁路都从那里开过去，所以那个地方呢，房价就涨了，所以当地的人呢，就因为这个房价涨了，又说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有些翻倍的，有最后又翻到5倍、10倍都有。那么他呢，他跟他不太一样，他是保留他那个不大不小的地，就在上面继续做他的农作物，因为国家不能强迫你这样做的哈。当然有些国家可以，但是那个他在的地方那个不能强迫他这样做的，他就继续去供他的田。那人家就问，就有时候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开车来看他了，他还在那里跟他的牛。人家讲说，哎呀，你因为过这苦日子做什么？这个房子一卖多少钱，到哪地方去买？那房子新的，而且有钱可以买车，而且还可以放银行，哎呀，这够了够了这样。他就看看他们，先看他们说，你们卖的太便宜了。他说还便宜，好了，算我便宜，我这房子涨了5倍算便宜，某某某卖的10倍的那不便宜了，现在卖的不止10倍的啊。他说你就太便宜了，他就不卖。后来他这个田的旁边呢，就建起了两个大楼啊，两个大楼很像，原来是同一个老板盖的，就在这个他这个不大不小的田的右边，不大不小的田的左边盖两个大楼。他就常常发现呢，那些的公司的员工们或是经理们开会呢，经常从 A 楼要走到 B 楼，这样都很不方便那个样子走来走去。他不管，他跟他的就跟他的田，他在等什么呢？他等机会。后来有一天机会来了，那就是有一天在他前面呢来了一个 limousine， 一个大车哈，里面就下来了几个人，那么几个彪形大汉，还有一个矮矮的老板。那么这老板呢就走到他的门口来，就很直接的敲了他的门啊，敲他的门呢，他一打开，他问他你有什么事吗？啊，他说我现在站在外面，你在里面，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这块地到底卖不卖？还有你这个房子到底卖不卖？哦，他说当然卖啊，有好价格当然卖。哦，你肯卖那就好谈了，那我可以跟你谈吗？我想来买你的地。那有钱人讲话都很直接的。哦，那当然当然，就进去了，给他们在桌边一坐好。他说你来告诉我你要卖多少钱，今天我们就成交。那么这个农夫呢，他说我不好用讲的啦，我可以写好不好。这个老板旁边的大汉马上从他的这个西装口袋就拿到一些纸，拿一些笔，就放在先生请写。这个农夫就在这个纸上就写了一个数字，数字写完了以后呢，就从这一边的桌子推到那一边去给他看。结果那个有钱人，很有钱的人哦，看了这个数字眉头还皱一下，哦，我没有想到这么高，那看来我今天带的钱只能做头期款啊。那也很好，没问题，马上转着笑容，没问题，那我还是买了。我们把头期款给你，今天带的钱都头期款给你啊，然后请你签个合同啊，这是你要的价格啊。我呢2个月以后好，我来跟你买断好不好。这个农夫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就一边签字一边签字，他以为你开价就是说我给你个价格你杀一半，然后我再来，然后最后就成交，这价格也会相当好的。没有想到一口答应，什么都没有讲。然后那个 那我们就他签了名以后，那么就人家就拿了他一个其中的一个副本，就给他鞠个躬，那先生，那我们就2个月 以后再见咯，那就是旁边没有讲说那就是几月几号咯，啊，他说，哦，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人家这一群人呢四五个人就走了，哎呀，他就送到外面来，心里面心潮澎湃啊，不知道怎么反应啊，这么多的钱想也没想过，就人家这么干脆，他心里非常感动，想了一晚上，他说他对我这么好，我也不能对他不好，所以他也开始做事，因为他的钱已经很多了嘛，啊，已经比隔壁任何一家卖的多了，今天的托气管都比那个多了，那么他就去找一个最好的工匠来，窗户也做，屋顶也做，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哇，把什么都拆掉，然后就重新把它盖得好好，能整的时候都整了哈，啊，运用关系去拿那些 permit 哈，哦，把房子整修的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漂亮。两个月过了以后，他也给他吹工，给高价让他盖，把房子改造好哈，哦，改造的果然是很漂亮哈，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结果两个月以后，人家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这老板都是很直接的嘛，他说，哦，先生啊，他的秘书来，这是老板没有来，这秘书就来了。就说啊，某某某先生啊，这是你要价格啊，这是本票，这是什么？我们就成交吧。哦，这农夫就讲啊，等一下，不急不急。哎，你反悔了吗？啊，不反悔。他说，他这农夫讲了，你给我，你们老板的这么样的一个干脆的人呢，这么讲义气呢，我也没有对他不好。你看这两个月你们去筹款，你看看我为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他准备把房子给他展现一番，说我为你做这个，又你做这个，用最好的工匠做这个做那个，你看多漂亮多漂亮多漂亮。他那个机要秘书，也就他的右手的人，就给他讲，他说，老先生，我老板买你这个房子的目的是要把它拆掉的，这叫做新造，不是改造。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一个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不是一个怎么样改造的人，是神把我们整个翻新的，使我们这一个人呢有上帝的性情。所以我们呢，神把我们这新造的人，从以弗所书的看法，他说叫我们以基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他说呢，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好不好，啊，以前讲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我空中长成恶魔，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要去行，啊，第二章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而且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守他的功，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叫我们复活，但是我们以为复活就是，起来，这叫复活。但圣经这里面有一些讲究在里面哈，就这样，他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也写了一些希腊文在上面，就是 memoiao 哈，啊，一种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哈。那么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基督徒，复活从死里面复活，那个复活，事实上你把它仔细来想的话，它有几个的意思在里面，一个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所以 zeo 这种字是活的意思，素就是 together， 就以基督 poeo 就是做成活，与基督一同做成活，就是一同活过来意思。这个活的意思怎么样？就是苏醒恢复知觉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呢，本来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当圣灵进到他里面去的时候，他就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像没感觉的人，一个死人没有感觉嘛，所以一个没有感觉的人突然开始有感觉，苏醒了，哦，我对啊，我这样讲不对，我对我太太实在 不够好，我怎么会这样做呢？他会苏醒过来啊，这次叫活过来意思。第二个呢，一同复活，这复活是什么 Gero， 这个什么 Gero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 Gero 这个意思就是说站起来，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就站起来走出坟墓的意思。有些人活过来是躺着醒了不起来，有没有看过这种基督徒醒了可是不起来他好像对这种人生对罪恶的看法，突然之间他醒悟过来的，哎呀我是个罪人，可是他不回头回到父家的，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说我也不是那么好，我不行，我真的是，他好像是活过来了，可他没有复活。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有点像说，有些人他发现他是罪人，可是呢他不敢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他站起来他走不出他坟墓出来，他有太多的考量我爸爸会怎么说，我太太会怎么看，我朋友会怎么看我，他暗地里做的门徒，圣经比较接近的这种人就像哪一种人呢？有点像尼哥底母，还有那个官拿耶稣的尸体的那个官，那个 Joseph， 那个约瑟。那么他是暗暗做门徒他们人家讲耶稣的时候，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呢，尼哥底母还帮耶稣说了几句话，可是他这样做他的官，这样在审议所里面他也不没有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是被耶稣就说服了，可是他没有走出一个坟墓出来，他不敢真正做见证，像法利赛宣告，像保罗说的，像保罗做的事一样呢，我以前是怎样怎样，现在又怎样怎样，而且我想那些对他很失望的人都是跟他一起做法利赛人，他自己讲说我生出来就是个法利赛人，我是在法利赛人家长大的，我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可是他说我把万事当作粪土，他里面万事里面就包括他的 social status， 他的社会关系，他的同伴，他的以前的荣耀全部丢掉了。他在神的面前为主，他说下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把以前跟他有关系的他当作粪土全部拿掉，这是个复活的意思复活是多少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讲说，他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一同活过来，而且不但是活了，而且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为什么讲两次复活呢？因为一个只是良知的苏醒，发现说我以前真是错了，知识的苏醒，可是他没有办法起来为主来活，所以他没有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所以上帝讲那个复活的意思不单是指说你的知觉醒过来的意思，而是你敢在人前认主名的意思。所以圣经有 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若在人前不认我，德国降临时不认你们。这讲到可能有一些人他知道他是罪人，可是呢他不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因为这要付上代价，他走不出来，他也不想走出来。那说这个圣经里面这方面还有没有其他教导？其实是有的。我们看一处圣经，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你也自己做反省。你今天活过来，你复活了没有？这也要做一个反省。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三十七章最出名就是枯骨成为军队。那你说这个枯骨复活的时候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复活法？我们看一下三十七章第九节，你们找到没有？三十七章九节，我等你们一下。七章九节，好，我们找到了哈。他说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这些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跟这个很像，一个是活了就恢复知觉了，但是他还做了第二个动作，站起来才会成为极大的军队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重生得救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活了好像站不起来，我们走不出坟墓，我们不敢为主活，我们怕付代价。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跟我们讲一件这样一件事情，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讲若有时候 你也会不跟从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你就要舍掉自己。舍掉自己的时候，你会舍的时候会有痛苦、啊、你舍的时候会感觉会有损失、啊、会有损失。但是说你们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然后你就看见马太福音在第十六章里面就讲到他这些人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 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这里面也讲到一件事情，讲到我们的生活，讲到他的降临、啊、所以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会和他的荣耀。受苦的人只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才会与基督能受苦，因为当他站起来宣告主名的时候，他就要受苦。但是复活的生命也不是单单停在这里，复活的生命呢，他又讲了这个以弗所书又讲了啊，以弗所书讲第二章又讲什么呢？他说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你要这复活里面的另外一个层次，一个只是活过来恢复知觉，一个是站起来走出坟墓、啊、因为那个一同复活那个字就是一同站起来的意思。那么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开始从天上 的角度呢，你来
对不起
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三章一到四节好不好？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等你们找到了放出来一下、我再看师母，他找到了你们就找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若真的与他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就一同坐在天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就坐在天上嘛。你们要思念天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死的是什么？像罪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他讲到一件事情，复活，与基督复活坐在天上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从天上 的角度来看地上所有的事情。不管是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道德观、你的永恒观啊，你将来在永世里面的那个得赏的观念，从这里面就开始完全的不一样。所以 在人生观里面，跟世界观里面，保罗也讲这句话，他说，我把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说世界上的价值观，不在世界的道德观，怎么讲都没有用。他说我要的不是从因律法而来的义，乃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义。这是他自己所宣告的，这都记载在腓立比书里面，因信基督而来的义，信神而来的义，就是人生观世界观开始改变了。而且在永恒里面，我们看见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所看得见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就发现一个人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整个人被翻转了过来，他不断的恢复对罪恶的敏感，而且他能够走出坟墓，站起来，敢做见证，敢宣告神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生命当中彰显。所以他敢说，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生命中照常的显大。这是复活生命的彰显啊，复活。而且看见每件事情的时候，他开始想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怎么看这件事情，他就不会随着今世的风俗而行，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神面前来用一生来侍奉神，把主权转给上帝。那么这样的人就真正开始改变了。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个人哈，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 Irwin，就是 Irwin 的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 James Irwin，他是1930年出生，1991年过世，是太空人里面最早过世的一个人呢。这个人是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人事实上他是在1971年坐阿波罗15号，也坐着月亮车，在月亮上，是地球上第八个在月亮上行走的一个人啊。那么他上了太空了以后呢，他回来了，他讲了一些话，是很有意思的一些话。他就讲了这么一些话，他说的 Being on the moon had a profound spiritual impact upon my life。 他说到月球上去呢，对我的生命呢有个很大的属灵的影响。他说 Before I entered spacewith Apollo 15 mission in July of 1971. 他说在我坐阿波罗15号的太空船到了月球去的1970年到月球7月到月球的时候， I was a lukewarm Christian. 他说我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to say the least, 就是简单的说我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I was even a silent Christian.我根本就是个安静的基督徒，什么都不敢表达的，也就是我刚讲的是醒过来但不走出去做见证了啊。But I feel the Lord sent me to the moon so I could return to earth and share his son Jesus Christ. 但是我感觉到呢，上帝把我送到月球去，所以我能够回来到地球上，能够更加分享耶稣基督神的儿子。The entire space achievement is put in proper perspective when one realizes that God walking on ear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an walking on the moon. 他说整个太空的这些成就呢，太空探索这些成就呢，用一个比较正确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说神耶稣基督来地上行走远远重要于人在月球上的行走。 I believe that God walked on the earth 2,000 years ago in person of Jesus Christ. 他说我深深的相信上帝以耶稣基督的样子来在2000年前来到地上行走。 I have totally yielded my life to the Lord's service to tell people everywhere about the life-changing message of Christ. 他说我呢，我完全的顺服，把我的生命要用来服侍我的神，告诉每一个地方的人关于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信息。你看这个人从太空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样，他就讲了几句，除了这些话他讲过几句重要的话。 他说现在呢，不是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是到底神要我做什么。所以 他就跑去读神学了，或者做传道人。他说讲的另外一句话说，现在我要讲的不是个高度的问题， It's not about altitude, it's about attitude。 我现在讲的不是高度的问题了，我现在讲的是人生应该要怎么对待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被上帝转变了以后，他就会完全的更新，他的人生观开始改变，他开始站在天上来看见世上，来看见的一生，人生观、世界观都改变。这是耶稣基督真正救赎所带出来的能力。所以他圣经才讲说，他这个能力 是怎样？说有恨召就何等的指望，不是指我们哦，我们死里复活了，现在我不用再下地狱了，哦，还好还好，不是这样问题，而是说开始他懂这个，我被恩召的原因是我要去把更多人带回来归向神，这恩召责任已经在我身上了，啊，所以一个人成为一个新人，我现在回来讲新人，不是讲新造，我刚讲完新造人，我现在才讲 来讲新人。这新人里面呢，我刚讲说这新人事实上是指到的一群人，他们借着耶稣借着救赎，是以色列人，什么人都不管，不管你是红的、黄的、黑的、白的、青的、绿的，不管，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因为圣灵在里面的内住，这些人就组成了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个 new man, 是个新的种族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啊，或叫做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这一群人。那这群人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的整个的身份都改变。因为这新的这一群人是怎样一群人呢？我们回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到第三章，我把它做一个总结好了，好不好？做个总结，第二章我把它做一个总结。他就说这一群人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 在你的教会里面，在我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从神而生的，从一位神而生，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好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他说这等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这一等人呢，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因为是从神生的，我们就成为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所以当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个彼得讲了一些话，他给耶稣基督讲，因为少年的官不是忧忧愁愁走了吗？那彼得呢，就跟耶稣讲这一群话，第二十五节，十九章二十，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五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再能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耶稣说什么？看来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说你这些跟从我的人呢，到复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只要他荣耀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告诉他们，为什么会有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得百倍呢？因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已经在互相帮补里面，所以保罗曾讲说，鲁弗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就好像我们非常的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呢，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呢，他说第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是神家里面的人。而且呢，我们也成为主的圣殿。二章的二十节，那地方就告诉二十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你晓不晓得，当你成为一个新人、新造人以后，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他说岂不知你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住在你们里头吗？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是成为上帝的圣殿。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这个人在成为新人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圣殿，按照彼得前书的说法，那就更清楚了。他说不但是你个人成为圣殿，而且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哈，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好了，这样快一点。第四节，二章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悦纳灵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群基督徒呢，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人被建造的灵宫一部分，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居住，所以我们成为是新人了，我们身份改变了，我们成家里面，我们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而且我们同为一体。这我刚才讲过了，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是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恩赐不一样我们的每一个人 的这个神分给我们那一份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同为一体，没有一个人说哪一个人是比较好，哪个不好不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恩赐不一样，说我们服事岗位不一样，也没有说那个会讲到的那种会讲到的人就比较厉害一点，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很清楚的教我们一件事情，更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就说，圣灵随己意将他恩赐分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我们 是他身体那只要有一个受伤害，我们就受了伤害，而且我们是同为后池，以基督同为后池，而且我们 以前的那些圣徒也同为同盟应许，也同得基业，我刚刚讲的，而且我们有新的托付。那托付呢，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就讲了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哈，第二章第十六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人，也给近处人。也就是你成为一个新人以后，只要你是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个人，你都有新的托付，你就是有义务做什么？去传福音。所以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什么？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将我所教训你们教导他们遵行。那这就是我们的托付。今天我们是把福音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所表扬出来的那种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使神的名被高举，而且我们也有了新的能力那是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它是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爱心能够有根有基。我们常常觉得不行了，神说你可以你可以所以这就是个新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讲完这故事就下来，我已经超过五分钟，再给我一分钟我就把这故事讲完这讲到说，有一个牧师，那么他的教会那一条街上呢开了一个剧院，那么这个剧院的生意很好，几年的时间这剧院就发展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剧院常常看戏的人买票找要挤位置就排队排到他的这个教会的门口来，因为是同一条街嘛，排到他这边来了。哎呀，他有时候就很不方便，那就今天想说，哼，怎么会这个样子，看戏的人那么多，教会人越来越少。那么他因为这么多年来就跟剧院老板已经成了好朋友啦， 所以他就有一天跟剧院老板一起吃个早茶的时候，他就叹了一口气，啊，他说现在人心不古啊。剧院老板说，怎么你为什么这样有这种想法呢？他说你看看嘛，你开这个新剧院才来三四年五六年，你看生意这么好，人一直排到我们这边来，啊，我们教会呢，啊，经常人数只有走的加的走的人比进来的多，越来越少人，啊，哎，这人心不古啊，世界世风日下，就这剧院老板就给他讲了，他说牧师啊，你真的要听实话吗？他说你讲吧，他说那我就讲咯。他说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我们跟你的不一样是在这里，我们是假戏真做，你们是真戏假做，所以才造这样的结局。这句话讲起来听起来没什么，你只是思想是有道理的。多少基督徒是真的是真戏真做呢？我们都是真戏假做，我们一边说有永生，我们一边说我们有审判，一边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为主而活，我们不肯付上代价，我们好像一个人一边知道事实，可是我们跟不上脚步的人，我们是真戏假做的。可是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你看见他们走的错误方向去走的时候，你真的有心坐下来跟他谈的时候，贪嗔痴是把他的命都拼出去了，他认为他所做的对事情就是对的，他能够倾家荡产，他能够舍弃性命，他都要走的，你就为他叹息。可是为什么福音传不出去？因为我们多少基督徒，我们的灯没有亮，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这新人新造的没有显出新人的样式出来，所以耶稣的福音就受了亏损。很多人就因着我们这群人活了，不肯复活，不肯坐在天上，所以很多人就一步一步的走向阴间，这是真正的事实。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觉醒。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群人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你要把以弗所书的后面的经文再把它看清楚一点，它是圣经是这样写的没有错，可是你看到第十节他说什么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行不了善，知道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醒过来，叫我们可以复活，叫我们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因为除了神是善的以外，再没有善的，除非你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的行的善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把这些经文整个连结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但神使你得救的目的是叫你为基督而活，像圣经所说的，为我们叫我们既然是他重价所买赎回来的，那我们的一言一行呢，我们的一举一动呢，就应该为我们的主而活啊。这是个新人所该有的表现。然后呢，我们才真正从神那里，我们得着将来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因为为主活是会有受苦，所以耶稣基督才讲，圣经才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会与他一同得荣耀。他挑战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神恩待话语，我还是没有讲到我要讲的部分，不过重要是信息，重要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不要只有听到，因为只有遵从神旨意的才能进去神的国，让我们成为一群行道的人，不是一群听道的人。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虽然拖了十分钟，但主，我们相信你给我们 James Irwin 的榜样。现在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是神要我怎么活的问题。2000年前神在地上的行走远远超过于人在月球上行走的重要性，因为你要把万人带到面前， 凡相信你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立下心志，为你而活，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